大家有一些的回应跟分享。在这一天呢，下面有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我自己2005年到2008年呢是代职的侍奉，到2008年初开始来寻求全职的呼召。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内的还是一些主外的这世界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劝我说，你如果有一个大学老师的身份又可以在教会里服侍，其实是蛮好的。然后也说到说，在中国的大学老师或者是这世界当中也是都需要神所兴起的为他做工的人。当我都知道在每一个的领域神都有呼召他的人。甚至他们也讲到说，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你有一个公职的身份呢也比较安全。那如果你辞职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在中国社会的非法的这个非法传道的这个职业者。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是蛮有挣扎的，那也会在上帝面前说，我这样也可以侍奉你，我在学校里也可以侍奉你。但是呢，大地震其实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当然呢，我也在教会里祷告，我们教会慢慢有30个人40个人呢，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赐一位全职的牧者啊，但是不是我，是就是从什么地方应该调一个过来啊，这个天上的组织部应该考虑一下这些事儿，这个应该从什么地方能够调一个过来啊。但是呢，这一个祷告呢最终还是临到自己。那做了这个牧师呢，你会发现的确在这个时代，在中国社会里面如果说这个听过福音的人，就还有很多人是没完全没听过福音，那也很有很多的人是根本不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我以前就经常讲一个笑话，不是笑话，是我真实经历的啊。有一次我做长老的时候，有个人就问我，你是什么，我说是教会的长老，他一听就肃然起敬，他说有几个口袋的。我说我不是丐帮的，我是基督教会的长老，我们背上没有口袋的。那还有一次呢，人家问我就说，我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传道人。哎呦，他一听又肃然起敬，他说道长你好。我说是传道人不是道人，这个是有差别的啊。然后就跟他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和他的福音啊。最有意思的呢是有一次去北京啊，北京的出租司机都很能砍的啊，坐在出租车上，那司机就问我，您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牧师。哦，您是做畜牧业的。那那三聚氰胺就你们做的吧。所以我想给大家放一个小的短片。在上一个月呢，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这个摄影的，那他参加一个有一个国外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师，他们做了一个国际的一个人物摄影系，就是成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吧。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看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我想拍个牧师给他们看，我想告诉他们牧师是干什么的。哎，我说这也很好，我愿意配合。所以呢，他就这个跟着我们有这个一两周的时间，有一个3分钟的短片他去参赛的。牧师是一个特别的职业，
双栖。
双栖是吧？牧师是在基督徒里面上帝同工当中所拣选的。如果大家都相信耶稣，有一群人都相信上帝，相信神的恩典，他们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来带领他们的，来关怀他们的，当然也是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可能会去做一些决定的。而这样子的人呢，被称为是牧师。这个是主要不是一个领袖和领导，他主要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帮助他们和在忧伤的时候、喜乐的时候跟他们同在的人。政府有身上有权力的人，他们管理人民的身体或者社会的外在秩序。可是另外有一种人，他们手上没有权力，他们不能够去命令别人，恰恰是不能够去命令别人的人，他能够来关心别人的灵魂。那如果在圣经当中，上帝来创造了他的人民，爱他的人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某个意义上呢，上帝也把人民称之为是他所牧养的羊，是他草场上的羊，所以他从这些人里面呢，来拣选他自己的仆人，来替他放养这些羊。放羊呢，就要给羊吃的。那牧师给羊吃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牧师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呢，跟教师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会教导圣经给基督徒。那第二一个功能呢，就是你还要看顾他，你要照顾他。所以牧师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呢，我们称之为牧养和关怀。在这个上面，就好像跟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就会用政治思想工作，你就会用教会干部，你就会用妇联主任，那就会用这些类似的或者 NGO 组织里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角色。那牧师呢，你有这样一个角色。还有一个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牧羊人，他说牧羊人跟雇工有点不一样，做雇工的就是呢不会为羊舍命的，他会跑掉，他会害怕能把他顶死掉。而做牧羊人的呢，做仆人的呢，就是要为羊舍命的，要站在羊的面前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不是来做管辖大家的那个人，而是来做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舍命的那个人。
我知道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来寻求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并且对于基督徒来讲，个人的呼召跟整个家庭的呼召跟意向的寻求都会是连在一起的，尤其是对于基督徒的夫妻或者是家庭来讲。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哈，都知道共产党这个每年都有叫做五个一工程的嘛，一本好书啊，一本好电影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产品啊，最重要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我信主之后呢，我就问自己，我的五个一工程是什么？或者说神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五个一工程是什么？后来呢，我就用这样子来讲我生命当中的五个一。第一呢，就是一位上帝，一位独一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甚至有很多的宗教都宣称他们是相信独一的一位上帝，但是只有基督教他真正的信靠三位一体的那一位独一的上帝，是他生命的全部。甚至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宣称他相信 那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只有真正明白上帝白白恩典的，真正的领受福音的基督徒，他才能够说他的生命当中彻头彻尾的是一个一神论者。彻头彻尾的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时候，每一秒钟，每一个领域当中，他都说耶和华你是我独一的神。所以如果他不是在你的家庭的这个领域是独一的神，或者是但是不是在你的职业上面是你的独一的神，不是在你的专业上面是独一的神，不是在你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唯独只有他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你就不是一位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白白恩典的一位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是，你就一定会去问你生命当中的呼召，会问那个生命当中更高的目的。那个目的呢，不再是你自己为自己定的啊，就好像有一首歌说主你给我一个梦想，或者是有一首传统的圣诗说主你成为我的意象，那我就没有我自己的梦想了，主是我意象。所以呢，一位上帝，这是生命当中的啊，这是我找到的，这是信仰带给我的生命当中的那个一，那一个根基，那个万古的磐石。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在一位上帝之后，我排在第二的呢，就是一位妻子，或者是就一个一位妻子呢，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家庭。那因为在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除了垂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在横向上大地上的关系最亲密的，并且上帝特别的设立了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只有婚姻是用到二人成为一体来形容的一种关系，也只有夫妻是上帝用到甚至身体的结合来表达的一种关系，其他的关系都很宝贵，可是其他的关系都从属于这个关系。你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的世界观里面，垂直的关系，垂直的人际关系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垂直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最痛苦的就是婆媳关系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垂直关系的问题。然后在社会的层面，同样还是垂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它让两个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所以他就让亚当跟夏娃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就是他们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因为人类是从一本而出的，他们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呢需要通过盟约来建立关系，而这就是上帝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所以整本的圣经当中是用婚姻的关系来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比喻，来指到上帝与他的百姓或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非常奇妙的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把血缘关系当作第一位的，而夫妻恰恰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嫁人的意思就是嫁到另外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当中去。所以呢，嫁过去的女儿或者嫁过去的妻子呢，她其实在那一个她加入的家族当中，她从来不是会成为一个他们的横向的夫妻关系，从来不会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个家族永远是有一种垂直的血缘关系来做决定的。这个观念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深，对基督徒的影响也非常的深。在我们做婚姻的辅导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夫妻们，甚至是这个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们，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他们的父母已经离开，或者是在老远老远的地方，甚至在老远老远的地方都还是会有遥控的问题。所以 就好像啊，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每次吵了架了，他的弟弟就在旁边说，哥没关系，嫂子不信你，咱们才是信你的。当然你会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绝对，我们毕竟是基督徒，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们会常常的忽略上帝把婚姻放在整个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一位的那一个福音性的意义，就是所有的血缘是从非血缘的盟约而出的，而那一个盟约除非建立在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之上，那一个神圣的血缘才能够生得出来我们的血缘，而我们的血缘也只有在那一个神圣的血缘当中才能够被更新。所以在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啊，上帝在这一个地上所给我的，在他之外啊，当然也在他之内，那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一。那第三个呢，就是一间教会，那我们需要委身在一间教会当中，没有人可以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没有人可以不连接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那不但是我的家庭从我和妻子的联合而出，并且我们还在一个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知道圣经里关于婚姻的定义，人要离开妻子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整本圣经当中出现四次，在堕落前一次就是创造的时候，显明呢婚姻不是人堕落之后的补救措施。在到了整个新约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再一次在福音书当中重复了两次，是直到说你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凡是不是因着犯淫乱的缘故而离婚的，他就是犯淫乱了。所以再一次似乎你会发现说，整个新约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和慈爱之上的吗？但是这个是成全的律法，而不是废弃律法。尤其是在圣经的婚姻法，你会发现新约的婚姻法比旧约的婚姻法还要严厉。因为他们说了，摩西不是说了，想休妻就可以休妻吗？写一个休书不就可以休妻吗？摩西的律法都说有很多种的可能哦，是可以休妻的，但是耶稣却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起初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他说凡是凭心硬取的那就是犯淫乱。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福音当中，你如果不是从福音来理解婚姻，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福音上帝白白的恩典当中的新约的婚姻法反而比旧约的婚姻法更加的严厉，甚至更加的绝对跟彻底。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圣经第四次的出现婚姻的定义的时候，就把对婚姻的启示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但我不是指着丈夫和妻子说的，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婚姻若不是为着教会，若不是为着神所爱的教会的缘故，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因为在天上是没有婚姻。对基督徒来讲，独身跟婚姻都具有美好的价值，就是因为他们都彰显和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如果你不从这里去理解的话，你又会将婚姻摆在一个偶像的地位，并且你没有看到在神国当中上帝还赋予了独身以一种崇高的地位。所以婚姻跟独身一样，是基督徒的两个上帝带领的方向，而这两个方向有价值，单单就是因着它指向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不但我们有一个小家，我们真的还有一个大的神圣的家族，就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必须在一间教会当中的永生当中来成长，并且为着教会来成长。所以我曾经有听过一个 北京以前教会，现在在美国一个姐妹，她也是做校园团契的。她讲到她的分享，他们的见证，在校园团契的见证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她说他们的校园团契里面信主的，然后慢慢看见他们毕业了，然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她说一句话。他说在我们团契信主的后来结婚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基督徒结了婚之后是可以不开放家庭的，他们不知道是可以 不开放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导就是婚姻是为主的，婚姻是为了将家庭敞开，让那些没有家的人进来的。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成为一个在主的教会的一个更大的家庭当中的一个蒙福的管道，甚至是向着信和不信的人来敞开的，在这座城市当中最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和最刺激人的地方和最惊心动魄的地方。今天人类社会把家庭之外的主要是公司和大部分的商业性的和盈利性的场所和领域视为是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领域和成就，视为是人取得到他的自由的最重要的场所，或者人彰显他自己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场所。但是基督徒需要使得家庭重新的成为这个社会当中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家庭当中的女主人要成为让这个世界让每一个进入这个家庭的人羡慕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来寻求家庭的意向，来开放家庭，我们就说我们有一个目标，要让进入这个家庭的人受刺激。有一次我记得蒋龙以前有一个大学同学十几年没有见到了，然后呢有一次到成都来出差，也是一个在职业上相当成功的一个职业的女性，但是在婚姻上遭受这个不是很幸福，或者是有自己的伤痛。那她来到我们家可能跟他们相比的话是很寒碜的，但是那天晚上她很受刺激啊，最后她对蒋龙说，我觉得你很幸运。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种氛围是我说不清楚的，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吸引我，是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所以第三个是教会，一间教会。我委身在我这间教会是从我们家庭查经开始的，所以呢到我寻求全职护照的时候，后来我说我为什么最终我刚才谈到大地震是上帝来呼召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一个苦难的背景以及呢教会也是一下子就被带到这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高速运转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当中去的。但是还有一个，我说有一位牧师他说什么叫呼召呢，他说什么叫呼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各种不满足感，对吧？比如说你没有买到什么东西，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没有得到什么评价，你没有去过这辈子不能不去的101个地方，或者是没有吃过这辈子不能不吃的101种东西，你会有一种不满足感。但是这个牧师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那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来推动他产生一种的渴望，产生一种的负担，产生一种深深的不满足，产生一种再也无法忍受的一种情绪。就好像你说我如果再不买那样东西，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这个月拿了奖金之后一定要去买，因为你再也受不了了。那么他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我们有一种深深的一种灵里的一种 再也无法忍受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在祷告当中，我的寻求上帝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我再也无法忍受我的教会没有牧师了，我无法忍受我所委身的教会，我带着在侍奉的那个教会没有全职传道人。有一天我深深的感受到我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放眼一看，我就问我的同工们，你们有没有谁比我更不愿意忍受的啊？如果有谁是比我更不能忍受的，那就你了 啊。但是好像我是最深的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啊。到2008年9月份这个地震过后，秋季的学期开校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无法安心的在学校里面这个上课，所以我就写了辞职报告给学校。第四一个是我明天要这个正道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一座城市，委身在一座城市当中。今天的人没有一种在这个大地上漂泊，我们当然基督徒都是寄居的，因着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呢，无论是买了房子没买房子都是寄居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因着我们在神国当中的委身跟呼召呢，我们又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呢，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又得到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呢愿意委身的身份。但是我以前没有，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是哪里的人，我失去了身份的认同。我的老家是这个连阳的山海，但是呢都20多年没住在山海了，大约就中学毕业就没在山海了，我也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山海人。然后绵阳按行政区划呢是山海属于绵阳，但绵阳我从来就没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晚上，我也不可能只是因为行政区划称我是绵阳人啊。成都呢我住了这10多20年了那时候，但是我从来，而且我的户口也是成都，但是我从来没有我是成都人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是成都人。可能四川人这一点呢还是有点跑掉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湖北人吧，对吧？的确还是四川人。但是呢我就忽然会觉得，当我发现我的内心深处我无法确认我是哪里的人。我觉得在中国这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化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漂泊动荡，个人在大地上来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理想都差不多是这样。我在深圳见到一些弟兄姐妹教会的，他们在深圳工作了20年，也是一样，在那里买了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是深圳的户口。我就问他们，你们的内心的深处是否认为自己是深圳人？他们说我们不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深圳人。但你是哪里的人呢？我现在也不是我老家的人了，所以我就不是人了。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发现我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危机呢，是因着我的呼召的明确而明确的。当我确定上帝要使我从学校里辞职，全职的侍奉他的教会，并且非常清楚就是这一间教会，并且就是在成都这座城市当中来传扬神的名，我就开始大量的阅读关于成都的书，了解成都的文化，了解成都的历史，然后我就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深深的，在福音当中重新对这座城市产生情感。我知道每一个区的人口有多少人，我知道我去查成都市的上访者有多少人，外来劳工有多少人，每年回国的海归人口有多少人，这个大学生有多少，等等等等，我就开始查这个城市的各种的资料。我就开始呢，第一次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说我是成都人。为什么我是成都人呢？因为上帝要我在这座城市当中，这座古老的门户啊的城市当中来侍奉服侍他的教会。当这一个呼召在我的生命当中确定无疑之后， 我就确定无疑的知道我是成都人，我也要向成都人来做成都人。我原来蒙召在我的教会的时候呢，我给我的同工们说，我至少要做10年啊，对，10年之后呢，我就不一定了，我也不知道我10年之后会怎么样，也许哈，也许我去可能我不做牧师了，我不做传道人了。但是呢，09年我们教会遭受逼迫，09年我们教会遭受逼迫，民政局取缔我们作为非法组织与取缔，然后我们教会在这个街上去敬拜，然后那一天我们的会友大会受到这个几百个警察的冲击，把我们这个赶散。之后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那天本来是要选长老跟选执事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一起呢聚在一个同工的家里面，跪在地上祷告。在那一天的祷告当中，我就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终身的，只除非你对我有特别的呼召，要把我带往另外一座城市，我会终身的在这一间堂会当中侍奉你直到死。就是今天这一间被取缔的教会，所以这是我生命当中的5个来寻求这一个生命当中的呼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但在基督福音当中确认了自己是谁，是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赦免的人，并且也在这个大地上，在这几十年的肉身的这个生命当中确定了我是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我做什么。那我也就分享，从我开始预备寻求全职的时候，我就分享跟我的妻子，我们一起来寻求共同的家庭、共同的意向、共同的这样子的服事的方向。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如果在我跟他讲，你看那个圣经当中，上帝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呼召的，这个蒙了呼召就要把一家八口全部带走或者是就要带着孙女有12，还要把12带上所以我说，你看那些天主教会到中国来宣教，都是一个一个来的因为他们都独身嘛，对吧？最后都没有搞成你看新教的牧师来，全都一家一家来的带着师母一起来这个就搞成了他说，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呼召，我也不去，我也不干因为我这个我不确定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所以我说我需要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寻求整个这个家庭如何在神的面前来一起的看上帝要使用我们的婚姻做什么。我们的婚姻在某一个角度上，在我们以前认识我们的或者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觉得我们是好像一个比较标准的，我们是叫青梅竹马的，因为我们是幼儿园的同学，然后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高三就谈恋爱，然后第一年就高考就没考上，但不是因为谈恋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考上。但是呢第二年补考在补习班就谈恋爱，然后呢两个人都上了重点大学，后来我们的老师说这个还是有作用。对，所以我们也一直那可是实际上我们经历过，在我的心里面呢，我是把爱情和婚姻当作偶像的。那在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那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真正的意义呢，唯一可能的意义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两个人之间都没意义了呢，那活着就没意义了。所以我是把爱情当作一个偶像可是慢慢的，我们还是会经历到，可能在很多的方面，还是我们会觉得比其他的，你看比其他的夫妻还是好，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还是慢慢感受到了灵魂之间的慢慢的远离。那我自己就说，原来我的追求是100分，那现在降成85吧，降成85 我们还是不做，那就85吧。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进入社会以后，那男人呢，在传统里面就是要来承担这一个好像责任或者是压力啊。所以以前呢，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无论两个人有什么呢，我们都会彼此的诉说啊，他的想法我的想法，他的压力我的压力，我们都会诉说。可是后来呢，他工作的时候回来了，老是要跟我诉说。后来我慢慢的呢，我自己觉得我悟出来了一个关于婚姻的奥秘和道理，就是男人不能说啊，就是你必须自己去承受，然后呢听他说啊，帮助他。因为他说完了之后，我然后跟他分享完了之后，本来我今天也是有一大堆子水想漱的，后来我想我再把我的说出来，咱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啊，这个生活就太累了，要被打垮。后来我慢慢的呢，在他面前我怎么说呢？我只听他说，我自己不说。我认为男人就是应该这样，他应该他的问题他自己解决，然后呢他来这个来帮助妻子。可是这个呢，又同样的是把自己当做神了，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2006年、2004年，我们慢慢开始听到福音。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我的妻子啊，杨蓉姐妹啊，来上来有一点分享。
好，谢谢王姨给我这个机会，很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了。我跟王姨，我们两个都是这个，我们在一个小县城里面，然后我们的都是教师的家庭出身，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都是中学老师。然后我们谈恋爱，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们两个又分别都做了老师，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教师营会还给我很多的感动，虽然我很多年没有再做过老师。然后我自己，我们在最初我自己我一共有3年的时间在一所中专里面教英语，然后有几件事情让我促成了我最后离开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职业。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大学还要包分配，那我们两个的话当教师，在我们的父母那亲人那里都说哦很好很好，这下呢你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份体面的职业。而且在我的心目当中的话，我觉得我爸爸在我们那个县城里面还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所以能够当上教师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是很体面的。然后我自己做教师的话，我也特别享受学生跟我之间的这种互动，就像现在这个台上台下就是被仰望，所以我做教师有很多的虚荣，有很多的虚荣。然后在我们当时是一所这个就是这个叫部里面的一所中专，所以我当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每一周都要我们老师有一个那个读报时间，就是政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完全不能够，就后来就反正就消极的就不去参加，然后学校也给我很多的这个难处。老一点的老师都跟我说，你这个就是被穿小鞋，你不要保持那种什么桀骜不驯。然后还有呢，当时呢我是觉得学校很腐败，因为我教英语那个学校呢，他就希望那个时候开始有那个3级、4级考试，那就希望有那个通过率。而我的话呢，我就在这一点上呢，我比较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爱学生，比较正义。我就跟这个制度对抗，然后我自己当然是一败涂地。后来就在学校里面的话会整得比较惨，这是其中一个理由我当时要离开学校。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当时任教的那是一所中专，那我的学生里面的话有的是初中毕业来读中专，甚至也有高中毕业来读中专的。我当时就是在做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有一个女生很漂亮一个女孩子，英语也非常好，我很喜欢她。然后她有一次来找到我，就是她怀孕了，当时是 个月还是六个月，然后我吓坏了。虽然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经验，然后我就到处找一些有经验的老师，他们跟我说这个非常危险，然后就我整个想到的就是要堕胎，就是希望他能堕胎，然后就费了很大的劲，就最终就促成了他这个女孩子就堕胎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我当时也不是基督徒，也没有意识到生命是来自于上帝，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生命的那种虚无，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然后不知道将来自己该怎么办，还是有很多的惧怕。甚至那个女孩子她堕胎的那些情形的话，我是一幕一幕的在脑子里面重现，这个可能跟我们后来很久也不想要孩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有很多的原因哈，有体制的原因，有学校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罪，让我就没有。但还有一个，我就是说话说久了，我就是有长些，后来长息肉啊，这些就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总之就离开了这个做教师的这个岗位。后来在就是在外面工作的话呢，就很追求所谓的自我价值，如果能够用钱来衡量，那就是我的一个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然后就喜欢那个挣到工资拿，然后拿来死钱的时候，这个时候跟王毅的距离呢就越来越远了。他刚才说他2000年开始上网，然后我2000年开始就是在外面找工作开始挣钱，然后他所关心的事情我就发现，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我们俩就隔得很远很远，甚至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还是离婚算了，就没有觉得婚姻有什么意义。直到后来真的是完全是神恩典，我们常常现在不是一些这个婚前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辅导说，看到那个没有结婚没有离婚的这些夫妻，不是他们两个自己有多么的优秀，他们能够保住他们的婚姻，完全是神恩典。我想这也是神恩典在我们两个当中，就一直保守我们，一直到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关系在主里面一天一天的这个更新，一天一天的向着罪去死。所以当然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关于生命，所以我们后来有了孩子。刚才王毅讲到了就是他个人的呼召，在我们教会他就是一直有那样的一个呼召，想要服侍教会。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是极其不愿意他服侍教会，可能开始的想的比较多的是这种收入的保障啊，还有这些，还有我仍然是觉得比如说我的这个孩子要去上幼儿园报名，他要写这个职业，比如说父母的职业，我觉得这个写他是牧师，我是家庭主妇，这个我写下去还是觉得很没有面子哈，不知道这个身份认知会常常这个出来挑战我跟随神的心。但是仍然是靠着神的保守，我们这些年的话，现在后来也有一位王毅有一次他跟一位牧师分享，我是坐在旁边，他就说到他这个呼召，因为当时这个呼召确实没有临到我，但是他当时有说到一句话，他就说要是你就是要是我能够在家跟他一起去服侍主的话，那么他至少可以有更多多三分之一的精力来服侍教会。那这句话呢，最后也成为我愿意就是完全在家里面来服侍他，服侍跟他一起来服侍教会的一个动力，一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一起在教会的话，有一些婚姻的服侍。年轻人的这个婚前的预备，在大概2年前，我们这几年教会的婚礼特别多，一个个的看着他们结婚，然后现在一个个的看着他们又生孩子。有一次婚礼上呢，我就自己就很被触动，就觉得那个就是我的女儿，就 真的是有一种那个母亲为母的那个心。然后自己作为教师，其实现在牧师啊，他是牧师，我是师母，那又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又回到了以前就是做教师的那样跟弟兄姐妹的一种关系，但是有极大的不同。做教师呢，他跟学生的关系基本上是比较单向的，我知识我灌给你啊，然后生命的交流其实没有那么多。那是我们俩在服侍教会的这个婚姻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是我们在服侍他们，是上帝透过他们来服侍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也是在这个服侍当中被神一天一天的更新。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也很高兴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谢谢。
所以这些年来，她从怀孕就，其实在怀孕之前她已经做出这个决定，就是她在一个组内的机构，她放弃了外面的公司，就在组内的一个机构开始服侍。也是在08年地震，我补充一点，08年地震的时候他已经在组内一个机构全职的侍奉，那个时候在那个机构里一个月大概1100是吧，就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公司的这个收入和职位。然后每一周都他们机构都要去灾区，我记得大概是10月份他们有一次去灾区，从灾区回来的时候呢，他回来发现家里没人，他到处打电话，就是这个家里怎么没人了呢？就刚好那一周呢，我生病，这个住院，我们的孩子呢也发高烧，然后爷爷奶奶也发高烧，所以我们全家都住院，全部都在那个医院里这个打点滴呢，然后呢，他回来之后，他心里就是因为在这个机构里，他也是做跟婚姻家庭有关的侍奉，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在外面服侍，可是回来的时候看见丈夫孩子全家人都在医院当中，所以他就决定从这个机构辞职，然后开始回到家里面。那在教会当中呢，主要他跟我一起搭配这些年啊，就是一共一起的做婚姻的侍奉，做婚前的辅导，夫妻的小组，夫妻的团契，夫妻的领会啊。所以我们那有一次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算过，就是我们到现在我们共同的这个服侍吧，有就是婚姻的辅导的大概应该是超过600，去一年多以前应该是超过60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个人，就是跟其他的未婚或者是夫妻的这个辅导时间。就像他刚才所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婚姻的改变跟成长，我们家庭的在主面前的这个意向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弟弟侍奉耶和华，这是在这一个服侍的付出的这个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远远的超过我们在这个服侍上所或者前前后后所摆上的时间。有的时候有一些夫妻来找我们跟他们辅导的时候，或者是未婚的青年恋人跟他们做婚前课程的时候，他们就上来说，我们今天上午在吵架，我们今天中午都在想不想来了啊，这个硬着头皮才来的。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们分享说，今天上午我们刚刚有在吵架，我们都一起来和好啊，我们就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所以这个服侍的过程，就好像对圣经讲，耶稣讲，是你受各位有福，没有服侍是不可能有成长，无论是对于个人生命还是对于婚姻来讲。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有成长，你需要开放你的家，你需要知道你的婚姻不只是为了你而存，你们俩或者加上你们的孩子而存在，你们的婚姻是在那一个更大的永生神的那个家当中为那个家而存在。只有当你这样子来开放你的家庭给其他的家庭或者是不在家庭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的人的时候，你的婚姻就开始存在，就跟你个人开始侍奉的时候，你的个人生命就开始存在。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有一点这个因为主席说让我们有一点家庭的敬拜哈， 所以呢，我们以前在夫妻团契当中呢，我们会轮流的带家庭，我们请每一对夫妻在示范他们的家庭的敬拜，然后呢，就邀请在座的呢，就相当于他们家庭的临时的成员啊，这个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客人，然后他们就轮流的来带这个家庭的敬拜啊，所以现在呢，我就邀请你们啊，你们都是我们家的客人啊，这个，然后我们一起呢，有一点这个经文的分享啊，我们有一点这个好像家庭的一个的敬拜的时间。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今年，我用那个三一颂哈、啊，填了一首短的家庭的谢饭歌。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唱这首歌。我请我们的孩子这个孙亚一起上来好吗？我们一起来，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谢饭的歌。 然而他的一生呢，却活到最后，被掳70年结束，不但是活到了灭亡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再一次的被波斯灭亡，他活到了整个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苦难，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苦难，可是神却不断的在但以理书当中借着但以理的异象和梦赐给他一个呢最终的盼望，尤其是在这里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是整个旧约当中唯一的一处最明显的最清晰的讲到复活和永生的经文，就是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作恶的复活受什么，是什么东西，
受羞辱，
受羞辱，受永死。那么神的儿女复活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得永生。所以最后说，可是关于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救赎，这样的末后的盼望，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到？甚至在异象当中启示给但以理的那一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一切呢是封闭的。然后最后说到，其实这个地方有两个词会对应着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这个主题了。第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智慧人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教师啊，就是智者，他们要发光，就好像小时候我们听到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那使许多的人归向我主耶稣基督那末后的盼望的，他们要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是最后说但以理啊，这书要封闭直到末时。那在新约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就救恩的时候，甚至到主耶稣复活升上高天，在启示录当中的最后再一次的说启示已经封闭了，要直到主他再来的时候，最后说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一节呢提到知识，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这里的最后这句话呢其实是反讽的，意思是说那必有许多的人往来奔跑，但是想寻求认识耶和华却不能够认识。所以在希腊文的74译本当中，它的翻译是说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跑，但是罪恶却必加增，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明白那真正的已经封闭起来单单只给神的儿女的那一个盼望，那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对应着阿摩斯书的8章，如果请我们把圣经翻到阿摩斯书的第8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节的经文跟这里是相当的相似，就是第十二节，我们可以从第11节读到第12节。第8章11和12节。 所以我想，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我们的一个应用跟回应啊。我想我们今天像但以理一样，其实我们抵挡罪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虽然因着信仰，在这今天的中国社会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也远远不如旧约的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这个掳掠之下。那么我们在今生因着福音的缘故，如果承受一些的亏损，那一个幕后的盼望，那一个已经在我们当中成就的基督的福音，会不会真正的安慰我们？你会不会这样？你会不会盼望将来的永生，永远的生命？会。那我想请大家可不可以都拿出笔和纸来？我想请你们，我想我们每个人，你可不可以写三个比较具体的，你在今天盼望那将来的永远的生命的理由和你的渴望？你今天盼望那将来的永远的生命吗？为什么盼望？你的盼望是什么？比较具体的，针对你来讲真实而具体的理由，使你怀着这样的渴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很真实的渴望，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为永生活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欺骗我们自己。所以我想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写下三条具体的我们渴望将来永远的生命的盼望。我想请妈妈来说一下她写的三个的。
第一个写的是没有肉体和情感的伤痛，第二个是可以不犯罪，第三个是主耶稣完完全全的同在。
我写的三个，第一个，我盼望永生是我渴望在那一天面对面的见到主，然后向他来问我一直在问但是没有答案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拣选我。第二呢，是我盼望有一天跟历代的圣徒，跟奥古斯丁、加尔文、跟保罗、跟王明道、跟他们所有的圣徒见面。第三呢，我盼望看到一个完全没有罪的我自己。现在我想请你们，可不可以附近的两三位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一起，然后互相的说出来你们刚才写的三个的理由，好吗？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 道我的三条是那个，第一个是那个没有眼泪和痛苦，然后呢，第二个得到耶稣的肯定，然后第三个得享天父的荣光。
嗯嗯嗯，这三个有点多了，你这个。我也写了三个，第一个与圣父圣子圣灵同享美好乐园，没有眼泪。跟你这个没有
改过的。
第二个是可以见到先前逝去的亲人和以后相识的亲人。
这个我本来想写的。
嗯。第三个人生只有今生还有来世呢，就会激励精神的
事情，有个努力的做工。第一次我也怕下地狱。第二，我觉得能在天堂见到。第三，跟你们两个，你们在天堂见到亲人。
好，大家说完了，我们回来。那最后我们有一首诗歌。要不王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唱过一首歌，叫做《发光如星》，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智慧人必发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这首歌呢是台湾的一位基督徒的歌手，叫做马兆俊，他在离世之前所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首歌。然后在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个重病，然后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会被主劫走，他就写了这首歌。他就跟他的儿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跟他们说，爸爸是在天上，我们将来会相见。然后在他的这个追思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们全家呢，妈妈跟孩子一起呢，全家一起上来就唱了那一首发光如星。我希望有一天王淑亚，如果爸爸被主接走了，那你知不知道唱的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那被主所爱的信靠他的人是怎么样啊？在天上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发光如星。在这里或者是不在这里的家人，来上帝赐福给你。